初快研究室终于出版啦，真的是太感动了。这本书是我和前搭档 Olive 的创作结晶，用说真实犯罪案件的方式来教大家各种踏入真实犯罪世界所必须知道的英文单字，让你边看边听还边学习耶，根本是无痛学习啊。疫苗 Necrophilia 马上朗朗上口，而且购买手刷实体书还附赠我们自己画的贴纸，根本就太好康了吧。精选六大类型36起案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咯。电子书也上架了，购买详情请洽资讯栏。
忘记记啊，
好，一开始来感谢网站新的付费订阅的屁孩们，只有一位，也就是 Eve， 非常谢谢你，也非常感谢 Apple Podcast 订阅的屁孩们咯。那最后跟大家说一下，本集是由屁孩又是我托听屋的 Chino 敲完的，那这个案件是非常知名的案件，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进入节目吧。本集节目涉及谋杀儿童、性侵、分尸以及虐待动物的相关描述内容，对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1997年3月16日中午，10岁的彩花正独自一人在公园玩耍时，一名看起来像是国中生的男孩朝他走来，向他询问了可以洗手的地方。彩花热心地带着哥哥到学校的厕所，男孩洗完手后跟他说，脸转过来吧，我要谢谢你。接着就拿出了一把锤子往彩花的头部敲了下去，彩花倒地。10分钟之后，这名男孩又拿刀伤了另一名9岁的女孩，彩花送医急救不治死亡，9岁的女孩则是差点伤到静脉死亡。然而这还不是这位男孩最骇人的行径，这名年仅14岁的男孩是谁？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是 Olanda， 你现在收听是最屁 Crimophilia， 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Azuma Shinichiro 东胜一郎阿郎出生于1982年7月7日，巨蟹座，出生地是日本关西地区的神户市。阿郎的爸爸是一名船电工，为了养家非常的努力工作，妈妈是家管，阿郎还有两个弟弟，他的父母和弟弟们都给了他很多的爱。然而真正成为他心灵避风港的是他的阿嬷。阿郎阿嬷一直都非常愿意倾听阿郎，在阿郎被责备的时候给予安慰。当阿郎跟阿嬷诉说自己孤独或是被隔离的感受时，阿嬷从来都不会批判他，而是静静的倾听。阿郎最珍爱的物品当中有一张他4岁时坐在阿嬷腿上的照片。1992年，也就是阿郎10岁的时候，阿嬷去世了，阿郎伤心欲绝。当时他并没有接受任何心理辅导，也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这巨大的悲痛，阿郎便开始把自己封闭起来，常常独自待在阿嬷的卧室里想念阿嬷，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一天，阿郎在整理阿嬷的遗物的时候，发现了阿嬷的振动器。嘿，对，就是那个你想的振动器。找到这个的时候，阿郎非常的惊喜，因为他仍然感觉到这个振动器带着阿嬷的体温，于是便开始躺在阿嬷的床上用振动器来自慰，这让阿郎觉得自己跟阿嬷之间有了连结。而阿郎的这个行为渐渐升级，他发现另一个能够让他高潮的方式，那就是到阿嬷的墓地重复同样的行为。虽然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么做似乎是不正常的，但是这种快感真的是太爽了，让他无法抗拒。阿郎后来被逮捕接受心理治疗时，他一开始并没有透露他在阿嬷死后透过振动器得到快感的细节，然而他后来却在自己的回忆录《绝歌》当中巨细靡遗地写下了这件事，而且最终也跟精神科医生坦白了。阿郎表示他在达到性高潮的时候会感觉到疼痛，治疗师将他带有施虐倾向的性行为解读为一种性罪恶感的表现，反映出他内心正在酝酿的冲突，也就是他对快感的渴望与阿嬷去世所带来的罪恶感之间激烈的碰撞。除此之外，阿郎也跟医生表示，他认为自己的内心和身体以某种他人可能难以理解的方式紧密相连，导致累积的压力以身体症状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所以在阿嬷去世之后，他就开始出现发烧和皮肤状况，而这些症状 都只有在他在阿嬷的墓地自慰的时候才会停止，但这也为他带来了罪恶感，因为他在潜意识当中利用短暂的性快感来填补阿嬷离世的痛苦，每一次的高潮都只会加深阿郎的罪恶感，这也在他的脑中形成了恶性循环，对性高潮并没有让他觉得慰藉，反而加剧了他的痛苦。而这种罪恶感和虐待式的快感在阿郎很小的时候就将这两者连在一起了，他发现了自己对性快感的渴望，以及透过痛苦来释放这种渴望的方式。阿郎童年时期没有什么朋友，其中一个最亲近的人叫做 Apollo 阿波，据说阿波的爸爸经常虐待阿波，但是事后又会用钱钱来道歉。阿郎和阿波经常一起在附近的公园玩耍，阿郎很怕黑，所以日落的时候经常都会冲回家，每次他一开门，狼妈总是会在门口抱抱他，然后给他晚餐，阿波偶尔也会跟他们一起吃晚餐。然而两个男孩进入国中之后，他们的友谊开始产生了变化，因为阿波变得很受欢迎，阿郎因此觉得自己越来越隐形。为了逃避这个状况，他开始独自前往他家后方森林中的一个僻静池塘，也在这里他发现一棵形状类似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官的树，他将这棵树称为生命之树。诶，意思是说这棵树同时有男性和女性器官的形状吗？还真想看长怎么样诶。总之阿郎会花好几个小时坐在这棵树的树枝上听听音乐与现实隔离，也在这个时候他暗黑的想法开始萌芽，想象着他如果掌控他人的话就会拥有力量。从小学开始，阿郎就会携带尖锐的物品来获得心理的安慰，他表示当我拿着生存刀或将剪刀当作手枪一样挥舞的时候，就能够缓解我的烦躁。上了国中的阿郎为了忽略孤独感，对施加痛苦的迷恋便开始延伸到其他的生物上。一开始他会用阔鱼或蚯蚓来做实验，他对于这些黏滑又脆弱的生物感受到一种奇妙的连结。之所以会被他们吸引，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不喜欢他们，而阿郎发现当他慢慢的将他们切开观看这些虫流血的过程中，竟然能够感受到快感。随着好奇心的增长，他开始肢解青蛙，他也很快就发现比起阔鱼和蚯蚓，他更喜欢使用活青蛙做解剖。除了因为青蛙的内脏更接近人类的样子，青蛙挣扎的样子让他感到更刺激。而当阿嬷的老狗因为失去主人而陷入悲伤并且生病了，阿郎便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情绪，他觉得狗很可怜，但是同时也萌生了要结束他痛苦的欲望。还好老狗最终是自己上天堂去找阿嬷了。只是每当阿郎看到其他人或是动物在玩狗玩具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愤怒，觉得他们不尊重阿嬷的记忆。有一天放学回家，阿郎看到一只流浪猫在吃阿嬷老狗剩下的食物，这一幕就彻底让他爆炸了。阿郎于是开始攻击那只猫，猫咪只好赶紧逃跑躲进水沟中。然而也在这个时候，阿郎内心的小剧场很多啦，悔恨突然涌上阿郎的心头，他想要帮助那只猫，猫咪却开始对他嘶嘶叫骂脏话自慰后逃走。而这种拒绝反应点燃了阿郎心中黑暗的怒火，那种儿时被同学们排挤的感觉突然回来了，这只猫跟他们一模一样。怒火中烧的阿郎追了上去，抓到猫之后开始折磨它并且杀了它，但是他没想到的是杀猫为他带来了一股邪恶且虐待狂式的快感，他也因此射精了。他更扭曲了自己的逻辑，说服自己也让猫免于慢慢死去，杀死它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阿郎无法停止回味杀戮所带来的快感，这股黑暗的冲动越来越强烈，也因此青少年时期的阿郎杀害了至少20只猫。到了12岁，他会在街上排一排青蛙，然后骑脚踏车一一碾过他们，接着开始砍下鸽子的头。而阿郎自己也表示，在这些混乱的情绪当中，他其实非常渴望得到安慰和安全感，做这些事情让他得到前所未有的快感和力量，仿佛填补了阿嬷去世和自己不受欢迎所留下的空缺。1996年阿郎认识了一名新来的转学生，叫做 Daphne 阿达，是一个跟他同样是14岁的男孩。不过阿达很快就让阿郎觉得很不舒服，那是因为由于阿达是走搞笑路线，所以很快就交到了很多朋友，而阿达所有的特质都是阿郎所欠缺的。虽然如此，阿达后来画了一部漫画，还将阿郎画进去当做其中一个配角。在这之后，两人很快就发展出一种 frenemy 的关系，也就是亦敌亦友。他们开始放学后会一起出去，也会一起分享对周遭世界一些暗黑的幻想。没多久阿郎就发现原来阿达对这个世界也有怨恨，他终于觉得好像有人可以了解自己了，也就是那个他对外界一直隐藏的那一面。于是他开始向阿达请行，吐露自己的秘密，那就是那个一直在杀害社区里那些流浪动物的人其实就是他， 甚至还跟阿达说他把尸体丢在哪边。然而没多久，关于他怪异行为的传闻开始在校园里流传，而阿郎认为一定是阿达传出去的。某天下午，阿郎邀请阿达到公园玩耍，半开玩笑的说，我们来一场决斗吧。对阿达来说，这只是一个玩笑或游戏，但是事情很快就升级了。阿郎突然一脚踢向阿达的肚子，阿达试图逃跑，阿郎追上了他，一边对着阿达的脸挥拳，一边在他哭泣的时候大笑。阿郎将这次的攻击合理化为一时情绪冲动的爆发，还表示他是受到一个幻想故事的影响，在那个故事当中，他把自己想成一个怪物。隔天学校就把阿郎叫进办公室，表示阿达的父母可能会提出告诉，然而阿郎并没有因此感到害怕，反而对于可能造成更多伤害的想法感到兴奋和刺激。而阿郎这次的行为对于他在学校的名声毫无帮助，他所做的事情在学校渐渐传开，连老师都提醒其他的学生要对他保持警惕，这只让阿郎更觉得自己被孤立，他也因此陷入了自怜之中。他在日记当中写道，他好像会摧毁所有被自己接触到的事物，并且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不配被爱的怪物。他非常想念阿嬷，也感到比以往更加孤单。在一次绝望想要寻求帮助的情况之下，他问妈妈是否可以暂时请假去接受心理咨商，妈妈答应后帮他安排了咨商的时间，然而咨商的时间却来得不够快。1997年2月10日下午4点，阿郎在一个公园附近闲晃的时候，看见了两名12岁的国小女学生，于是他便开始跟踪他们，跟了几个街区，直到周围没有人为止。确定四下无人之后，阿郎拿出了一把锤子和一把刀，开始疯狂的在街上追逐这两名小学女生。女孩尖叫逃跑，最终跑不过阿郎。阿郎将两名女学生打倒在地，并且攻击他们。其中一个女孩只受了轻伤，另外一名女孩的伤势比较严重。受伤较轻的女孩成功的逃走。幸运的是，两名女孩在这个攻击事件当中都存活了下来。受伤较轻的女孩把整件事都跟爸爸说了，并且描述了攻击她和朋友的是一名穿着西装外套、手持学生用书包的年轻男孩。于是女孩的爸爸要求当时阿郎念的国中提供学生照片供女儿指认犯人，学校却透过警方拒绝了这个要求。于是女孩爸爸向警方提出被害报告之后，再度要求指认学生的照片，却再度被学校拒绝。而事后阿郎被逮捕之后，很多人批评学校根本就是在包庇犯人，认为阿郎才会因此有机会杀人。而在伤害了这两个女孩之后，阿郎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觉得难以置信，但是他很快就把这种感觉抛诸脑后，回家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看着电视吃着吐司。1997年3月16日中午，阿郎又再度在一个公园闲晃，看见了10岁就读四年级的 Yamashita Ayaka 山下彩花。当时彩花一人独自玩耍，于是阿郎走向他，问他知不知道哪里可以洗手。彩花毫无戒心地带他到附近一间学校的厕所，接着阿郎对彩花说，脸转过来吧，我要谢谢你，然后便用铁锤重击彩花的头部后逃逸。约10分钟之后，他逃到距离攻击彩花的地方约200公尺处，用一把刀刃约13公分的小刀攻击了一名9岁女童的腹部。几个小时之后，彩花被发现了，当下他仍然勉强地活着，随即被送往医院急救，但是彩花最终因为头部伤势过重于3月23日去世。后来被攻击的9岁女孩被刀贯穿了胃部，然而她算是非常的幸运，因为据说再差一点就会伤到静脉而死。女童后来花了2周的时间才复原。阿郎在他的日记当中写道，今天我进行了神圣的实验来确认人类是多么脆弱，当那个女孩转过来面向我时，我用锤子砸了下去，我想我打了她几下，但太兴奋所以记不清了。1997年3月23日，也就是彩花去世的那一天，阿郎又在日记当中写下了另一段话。他说，今天早上妈妈告诉我，可怜的女孩，那个被攻击的女孩好像死了。目前没有任何我会被抓到迹象，我为此感谢你，暗八莫神，请你继续保护我。啊，那个暗八莫神是什么东东嘞？他的原文是 Bemoido Oki， 是阿郎自创的神，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意思。不过根据阿郎描述，它是一个漂浮的佛头，上面装饰着佛教万字的符号。他认为万字是护身神，如果对佛教有点研究的话，就知道万字通常是吉祥的象征，在印度教和耆那教当中也会使用到。不过应该很多人都知道纳粹用了一个非常相似的符号，据说他们也的确是参考了佛教的万字而来的，但是却曲解了佛教万字的意思，并且做了修改。佛教的万字是顺时针，纳粹的万字符号的方向是逆时针，而且通常都会转45度。而我看到有人认为，阿郎之所以会将他的神加上这个符号， 跟纳粹似乎有一点关系。1997年5月24日中午过后，11岁的 June Haji 土司纯小纯跟爸妈说他要去阿公家，在途中遇到了阿郎。由于小纯的哥哥和阿郎念同一间学校，小纯又跟阿郎的一个弟弟同班，所以小纯本来就认识阿郎。据说阿郎在杀小纯的时候，的确因为认识他的关系犹豫了一下，但是马上被性欲压过了理智线。阿郎于是跟小纯说，哎，我看到附近有一只蓝色的酷乌龟哦，你想不想去看看啊？小纯没有理由不相信阿郎，便很高兴地跟着阿郎来到了一个山坡上。接着阿郎就戴上了手套，突然从小纯的身后用右手臂勒住了小纯的脖子。小纯大呼救命，拼命挣扎，双手乱拍。阿郎马上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便把小纯推到身后，然后压在他身上，掐住他的脖子。结果小纯还是没有死，于是阿郎便把小纯转过来躺着，他则坐在小纯的肚子上，用双手掐着他的脖子，使出浑身解数来勒他。结果搞到自己双臂紧绷酸痛，还是没有死。阿郎便决定用刀来杀了他，然后才意识到自己居然忘了带刀。他看到附近的一颗石头，决定用那颗石头将小纯打死，结果一拿石头却深陷在泥土当中拿不起来。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之下，阿郎才决定用鞋带勒死他。他将鞋带绑在小纯的脖子上，用尽全力拉紧，将小纯勒毙。为了确定小纯死透，他将鞋带的一端绑在一个围栏上继续缩紧，然后将右耳贴在他的胸上，确定没有听到心跳才确认他死了。此时阿郎感到一阵满足感，他表示这种满足感甚至超越了他的预期。杀害了小纯之后，阿郎将他的尸体搬到附近一个铁皮建筑物中藏了起来，接着下山回家。当晚8点50分，小纯的家人由于没有见到小纯的踪迹，便报警失踪。隔天阿郎回到藏尸处，将小纯的尸体拖出来。这个时候的小纯仰躺着，眼睛睁得很大，他将小纯的尸体放在一个黑色的塑胶袋上，用左手按着小纯的额头，右手拿钢锯锯下了他的头，接着抓住小纯的头发，用力拉扯脖子周围的皮肤，将头颅和身体分离。阿郎将头颅放在地上，对着他看了一会，没多久就射精了，并且沉浸在我创造了这神秘的形象的满足感当中。不过阿郎相信这具尸体里仍有灵魂，以及因为不喜欢小纯眼睛看起来睡眼惺忪的样子，便将他的眼睛挖了出来，接着又把两边的眼皮各划了2-3刀，并且将嘴巴朝两侧耳朵的方向划开。他原本想割下小纯的舌头带回家当纪念品，但是因为尸僵而无法达成。接着阿郎还喝了收集在塑胶袋当中小纯的血，表示味道像是在舔金属。他受解释喝血的原因，他说，我的血是不纯洁的，所以我认为喝下小孩纯洁的血液可以净化我的不洁之血，这是我对自己夺走一个幼童生命却又感到欣慰的自我厌恶的一种表现。接着阿郎来到一个池子边，寻找可以藏小纯头颅的地方。他发现了一个朝池子生长的树，树旁有一个可以刚好容纳头颅的洞。他将小纯的头颅放进洞里，希望再次近距离观赏小纯的头，觉得也许可以唤起一些什么新的情感，但是并没有。于是便把头颅丢进塑胶袋里，再把塑胶袋藏进洞里，将凶器丢进池子里。5月25日，警方在上午11点40分开始搜查小纯，总共有150个人参与了搜查。当天阿郎下午骑着脚踏车来到藏头颅之处，将头从洞里取出。他因为前一晚想到尸体的变化有点睡不着，想要看看头有没有变得有什么不一样，结果除了颜色浅一点之外没有什么不同。阿郎有点失望和厌倦，便带着小纯的头颅回家了。我就问他到底期待要有什么变化。阿郎认为反正警方迟早都会找到尸体和头，不如就故意将头曝光，决定将头放在他曾经就读的神户市立有丘中学门口，因为他认为没有学生会故意把头放在学校，这样做可以混淆警方的调查。另外一个原因是狼爸妈从小就教他不要把罪过推给别人，所以他一方面厌恶自己杀害小纯的行为，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能设法逃避责任，于是他便试图说服自己是学校害的啦，是他们杀的小纯而不是他杀的。将头带回家后，此时家里刚好没有人，阿郎将头带进浴室仔细清洗了15分钟，然后将头放在自己房间天花板的夹层当中。阿郎决定将头放在学校最显眼的大门口，为了让警方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开，他想出了扰乱调查方向的方法。由于小纯的嘴是张开的，他决定让他咬着一封信，在信件的内容当中塑造出一个虚假的犯人形象，便参考了漫画和一些书之后写了一封相当中二的信。1997年5月27日凌晨1-2点， 阿郎带着小纯的头来到神户市立有丘中学门口，将头钉在大门上。他在回忆录当中写道，他将人头插在学校门口的原因是因为这所学校让他感到痛苦与孤立，对他而言学校象征着一个可怕的存在。他认为把人头放在那边是一种表达自己复杂情绪的行动艺术，其中还包含了痛苦的爱与恨。阿郎原本是希望学生们能最先发现这个可怕的场景，然而学校的工友却在早上6:30来开门的时候就发现了小纯的人头。除此之外还发现在校门口附近两具被肢解的猫尸体。警方由于在先前的两个案发地点附近也发现了猫尸体，这些线索将所有的案件都连了起来。小纯的口中被塞了一张纸条，上面用非常中二的口气写着，酒鬼强为圣斗的游戏要开始了，愚钝的警察们，试着来阻止我吧。关于杀人我感到非常的愉快，好想看到人的死亡，用死亡来制裁肮脏的蔬菜吧，用流血来制裁我今年累月的怨恨吧。最后署名 Shield Killer 被学校杀死的酒鬼蔷薇，并且画了一个符号，有点像是 Zodiac Killer 黄道十二宫杀手的符号，据说那是因为他非常崇拜他啦。大家可能会想说，啊，这个酒鬼蔷薇圣斗有什么含义吗？诶，并没有，我觉得就跟他之前自己幻想的神的名字一样，完全是因为阿郎觉得这个名字很适合连环杀手。那蔬菜又是什么嘞？那个是阿郎小时候爸妈曾经跟他说过，如果在运动会很紧张的话，把周围的人当蔬菜就好了，所以对他来说周围的人在他眼里就像蔬菜一样。那至于最后的 Shool S-H-O-O-L-L 纯粹是要拼 school S-C-H-O-O-L， 结果却拼错了。而他所画下的符号其实有点像是手持式的电扇的样子，我自己觉得啦。他后来说他其实有帮酒鬼蔷薇设计了一个符号，但是最终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画下其实是代表自己的符号。接着警方还在小纯的头上发现了一封三页约1400字的信，信中猛烈地批评了日本的教育制度，表示正是这种制度把他塑造成一个看不见的人。而小纯的身体也在当天就被找到了。阿郎看到新闻的时候觉得相当惊讶，想说诶，也太快速了吧。不过当时有些新闻报道推测犯人是30到40岁的男性，还有人目击了一台黑色轿车，总之报道的方向都不是住在阿郎家附近的人。阿郎于是便想说，事情似乎进行得相当顺利哦，警方应该不会知道犯人就是他，于是便决定再写一封信寄给媒体，主要是因为当时他们在新闻上把酒鬼蔷薇 Sakakibara 念成 Onibara 鬼蔷薇，让他觉得非常北宋。他表示，从现在起如果你们读错了我的名字或破坏我的心情，我将每周杀三个蔬菜，如果你以为我只能杀小孩，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然而阿郎没想到的是，媒体在6月4日收到这封信后没多久，6月28日他就被逮捕了。主要是附近的青少年跟警方表示，阿郎曾经吹嘘自己杀过流浪猫，警方想到发现头颅的现场有2只被肢解的猫尸体，便直接将阿郎与犯罪现场连了起来。警方来到阿郎家，要求阿郎自愿跟他们去警局，想听听他自己的说明。阿郎起初还否认这些事情是他干的，然而当警方拿出他们在小纯头上找到的信件影本，还说这明显是你写的哦，笔迹跟你的一致呢。不过其实警方只是胡乱而已啦，并没有笔迹一致的证据。但是阿郎马上就中招，放声哭泣，开始一一招供。当天晚上警方便以杀人及遗弃尸体的罪名逮捕阿郎。由于阿郎当时才14岁，警方便称他为少年 A， 他后来也承认了前几起随机行凶的罪行。阿郎在回忆录当中写道，1997年6月28日我不再是我自己，那一天我被永远逐出阳光的世界，一直到那时我一直无所谓的度过每一天，日子如同电影般一日接一日，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开始被贴上神秘存在的标签，少年 A 变成了我的代称。阿郎说他自己被逮捕的时候无法鼓起勇气看爸爸，而他对此相当的懊悔，因为他意识到他的父母再也无法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他了。在一次激烈的询问当中，警方给阿郎看了他爸爸在他房间当中找到他刀子的样子，这一幕让阿郎觉得非常不安。由于让爸爸牵涉到自己犯罪的调查觉得很不舒服，当他面临不得不再作证时又忍不住哭了，并且问检察官自己是否会被判死刑。检察官只是笑着跟他说，但不会啊，你还只是个孩子。不过阿郎其实原本希望自己能够被判死刑的，心中因此觉得很恐慌，担心一旦身份曝光大家会如何看待他。而阿郎父母对于他的罪行感到非常的羞愧，阿郎的弟弟更无法理解为什么哥哥会从谋杀当中感到快感，以及这些行为的残酷性。警方让阿郎翻阅校友录，想要观察他对学校的人的反应。阿郎指出了一位女老师 表示这位老师看穿了他害羞的表面，识破了他内心潜藏的黑暗面。他说有次在学校跟朋友发生争执，他试图掐住对方的脖子，老师事后在全班面前训斥他的时候，他觉得极度羞辱，还坦诚他是因为无法忍受从朋友眼中看到自己那丑陋的倒影，被一个如此善良纯真的人映照出自己的丑陋。阿郎被送进拘留所之后，每晚都哭，觉得自己已经失去所有的人性，对自己的罪行毫无情感。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丑陋的人，不配被爱，也不配活着，甚至拒绝照镜子。他憎恨自己的倒影。运动时间，阿郎总是孤立自己，卷缩在角落，对周遭的人充耳不闻。看守的人不得不轮班盯着他，担心他可能会自残，试图引导他和其他人互动。在这个同时，警方继续调查阿郎犯下的罪行，并且根据他提供的地图前往丢凶器和证据的池子。当警方抽干了池水，发现了如同坟场般的证据残骸。没多久，大众就开始自行调查神户儿童杀手酒鬼蔷薇圣斗的真实身份，这个案件也被媒体大肆报道。虽然法律对未成年犯罪者有保护规定，仍然有许多人通过线索拼凑出阿郎的身份，最终确认是一名叫做东胜一郎的15岁男性。对认识阿郎的人而言，他走上杀人这条路居然并不是让人太惊讶的事，因为他朋友不多，成绩不好，还常常孤立自己，以攻击其他同学而闻名。阿郎还曾经在作文当中写下虐待动物的内容。当狼妈直接质问儿子相关罪行的时候，阿郎只是冷冷地告诉他，这些都是他做的。狼妈觉得自己应该是承担责任的人，因为社工警告过他，儿子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才会导致行为偏差。然而有很多人将阿郎走上杀人之路归咎于色情暴力作品和恐怖漫画，主要是因为警方搜查他的房间时发现了大量血腥暴力的漫画、色情影片和动画。我超爱恐怖漫画的，我可没有犯罪呢。不过当时一位政治人物也呼吁对情色内容进行限制，表示那些毫无文学或是教育价值，只为了展示残酷场景而制作的电影是非常糟糕的，而他认为成年人应该对此负责。这起事件应该促使成年人重新思考对这类影片的政策，尤其是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的情况之下。1997年10月，阿郎被送到青少年特殊医疗教养所，在那里接受辅导和精神治疗。在狭小的牢房当中，阿郎强烈的渴望香烟来填补单调的日子。他也设法弄到一些香烟，将他们藏在牢房当中。被囚禁的时间一长，他的焦躁情绪越来越严重。在一次的例行体检当中，一名护士不小心将液体溅入他的眼睛里，阿郎就这么爆炸了，他也因此被管束。当看守将他送回牢房时，发现了他藏起的香烟，促使医疗团队加快对他的精神评估，来判定他的心理状况。而教养所指派的医生取得了阿郎的信任，让阿郎能够自在并且主动坦诚自己的罪行，
更借此深入审视自己的行为。
医生最后评估他有性虐待倾向以及反社会人格的障碍，更认为他的暴力倾向根源于他挚爱的阿嬷过世，
也是引发他杀人的催化剂。
日本媒体将阿郎归类为 Hikikomori 隐蔽症青年，而这种隐蔽症通常会发生在18岁以下的人身上，在日本社会当中算是很常见，最初也是在日本观察到并且命名的。如果是在台湾，好像就会被翻成家里蹲之类的。这是一种极端的社交退缩模式，个体长期将自己隔离在家，通常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同一个房间里。隐蔽症的特征是回避社交场合和人际关系，这些行为对日常功能会造成重大的干扰。而隐蔽症不完全是一种心理疾病，比较像是一种文化特定症候群，会造成这种症状跟社会所赋予的强大压力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日本群体所给予的高压之下，更容易造成隐蔽症。精神科医生将阿郎经历和隐蔽症的特征联系了起来，他身上有这些模式。由于被同龄的人排挤或霸凌，在学校里感觉自己是局外人，他便退缩到自己的世界里，展现出与隐蔽症相似的回避社交互动的倾向。这种强烈的孤立感很有可能因为他内心的苦涩和怨恨而加剧，也滋养了那些最终促使他采取暴力行为的黑暗冲动。就像患有隐蔽症的人经常在自我认同与社会期望之间挣扎一样，阿郎也在对自己和犯罪行为的矛盾情绪当中挣扎痛苦。阿郎无法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而这更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疏离感，因为他不相信自己配得上被爱，这是一个逐步堕入暴力的过程。他试图从中寻找某种力量与生命的意义。隐蔽症的特征反映了阿郎的心理状态，揭示了他感到孤立无援的心境，这也导致了他悲剧性的人生。加上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负面特质，则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而当医生问阿郎，他在自慰的时候会幻想什么，
想要借此找到他的动机。阿郎则表示，他对施加痛苦的欲望带给他快感，这种快感源于满足和推动他对自我的憎恨，也就是对自己糟糕人生的感受。阿郎更表示，即使是甘地也会因为个人快感而抑制对暴力的追求，接着将自己和医生做比较，说是医生透过分析异常心理而获得成就感，他们都是追求私欲的变态啦。有一天阿郎在做心理评估的时候，爸妈突然来找他。原本阿郎还想掩饰自己的情绪，但是他很快就被感情淹没了。想要压抑看到爸妈在事发后还对他这么好时心里所产生的痛苦，明知道自己犯下这些罪行，他却仍然希望在完成少管所的刑期之后能够回家。而妈妈那种充满爱意的态度其实让阿郎非常崩溃，他开始哭。狼妈于是递给他一条手帕，阿郎却一把抓过来丢到一旁，还骂他是猪。但是之后他对这个举动感到非常的懊悔，当晚就被强烈的愧疚感折磨，因为即使他犯下了这么可怕的罪行，妈妈仍然爱着他，他却把他推开了。他在日记当中写道，希望能够跟妈妈好好道歉。一名同情他的看守于是安排了阿郎和妈妈再次见面的机会，但是条件是阿郎必须好好的吃饭以及控制自己的情绪。当阿郎和妈妈终于再次见面的时候，阿郎马上哭了起来。狼妈问他为什么会产生杀人的冲动，还把责任归咎到自己身上，加上当时媒体也会把阿郎会杀人的原因归咎在狼妈的身上，狼妈其实相当不好受。看到妈妈这么痛苦，阿郎觉得很难过，他向妈妈道歉，并且安慰她说这一切都不是任何人的错，除了他自己之外。于是狼妈给了阿郎一串佛珠，希望他在被释放之后能够到阿嬷的坟墓前忏悔。阿郎也收下了那串佛珠。然而在那次的见面之后，阿郎和狼妈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亲口承认罪行而变得疏远，阿郎也不断地把妈妈推开。然而阿郎后来因为阑尾炎住院，他在病床上醒来的时候看见妈妈就在身边，这一刻他突然想起了那些他犯下杀人罪之前的日子，像是他们一起做饭，在客厅看电影，一起吃晚餐，一起散步，还有狼妈偷偷跟他说你是我最喜欢的儿子的那些小时刻。这些小时刻不断在他脑中涌现，也让阿郎觉得更加崩溃，而这也让他更想把狼妈推开，认为自己不值得被爱。2000年日本政府因为这起案件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6岁下修到14岁，然而在2004年却又发生了佐世保小学杀人事件，也就是一名12岁女学生被同班11岁女生杀害的案件，又再度引起了是否需要再降低最低刑责年龄的讨论。而阿郎在少年拘留所期间被要求阅读受害者父母所写的令人心碎的文章、书籍和信件，他才逐渐意识到自己所造成的伤害，并一再被迫回想起那些事情时，他陷入了严重的失眠和精神崩溃之中。而在少年拘留所的人员很善良，他们为了帮阿郎转换心情，就帮他安排了一个工作计划，让他在设施内做一些杂物保持忙碌，因为他的精神状态像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不过阿郎无法理解为什么像他这么残破的怪物还有人像是他爸妈和工作人员居然愿意帮助他，所以一直将大家推开。不过他后来就渐渐接受了工作人员的关怀，让自己逐渐恢复心理上的平衡，虽然他对于接受别人的好意还是有很大的困难。由于表现良好的缘故，阿郎在2001年11月被转送到一所普通的少年教养院，在那里学习了一些基本社交技能，之后才又被送回之前所待的特殊医疗教养所。到了2003年3月，关东地区假释委员会的一个三人小组最终批准了他的假释申请。为了帮助阿郎在重返社会后持续进行更生，直到他的拘留期限在12底结束为止，委员会决定让他在一个生活规划完善的环境中生活，并为他的日常作息制定明确的计划。假释委员会更对外说明他们不会公开少年 A 也就是阿郎的姓名和居住地点。2004年3月10日21岁的阿郎在接受了6年的矫正与更生教育后获得假释。在这段重新适应社会的期间，阿郎拒绝了父母提出让他回家同住的提议，因为他担心社会大众对他的释放感到愤怒，可能会对他进行报复。而他的担忧并没有错，因为的确有很多人不希望他被释放，毕竟他曾经攻击三个女孩并且杀害了两个人，尤其是小纯的爸爸，对于杀害自己孩子的凶手居然只关了6年就被释放了感到非常的愤怒。他认为6年的时间不足以让一个人真正的重新找回人性，毕竟他曾经砍下了一名11岁男孩的头。大家觉得呢？我也觉得真的是还蛮短的。由于阿郎的案件知名度非常高，在获释后的一个月里，他必须以新的身份住在一间过渡性安置机构，之后才被安排住进一个自愿接纳他的寄养家庭。他必须证明自己在情绪和身体状态上都足够稳定， 才能在没有机构监管的情况下生活。然而虽然他申请了很多份工作，但是都因为他看起来缺乏工作的热忱，很多雇主都因此拒绝了他。不过他的保护官仍然鼓励他继续找工作，他最终在一间搬家公司找到一份临时工的职位。他和另外一个叫做 Kenji 健二的年轻男性一起工作，最初三天他们相处还算客气，但彼此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联系，两人都显得有些疏远。他们一起为一家小型科技公司搬运家具，阿郎也因此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薪水。阿郎后来又在一间清洁公司找到一份清洁工的工作。由于他高效率的工作表现以及熟练操作机械设备的能力，让同事印象深刻，而这些技能其实是他在被拘留期间学会的。有一位同事在使用设备时遇到困难，不久后阿郎便接手了工作，结果那名员工最终辞职，而阿郎因此获得升职。经理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甚至邀请他参加书法课，借此认识其他的员工。不过阿郎却拒绝了这个邀请，因为他更倾向与人保持距离。随着时间，阿郎开始放下心防，渐渐在宿舍当中感到稍微自在一点。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保护观察官命令他打包搬迁，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的真实身份在第一天就被一名员工认了出来，所以只能将他安排到另外一个住宿地点，以保障他的安全。阿郎在新地点里再次陷入孤独，虽然住宿主管曾经邀他喝茶来帮助他适应新环境，但是阿郎拒绝了。他担心自己会无意中碰触到一条无形的界限，也对建立性关系感到退缩，他对形成人际关系的可能性感到无比的挣扎。精神科医生注意到阿郎对社会的恐惧仍然限制了他与他人建立联系的能力，使他更加的孤立。康复中心的主管便安排阿郎担任收集废品的工作。他的同事都是一些中年人，起初他们觉得阿郎看起来像是高中生而非21岁的成年人，吓了一跳。在工作卡车上，他的同事指着街上走过一名中年哥德风男子，并且讨论着他的性别，然而阿郎却保持沉默。对于这名哥德风的男子，他感到一种意外的同理心，因为他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怪咖。时间一久，阿郎渐渐的能在新同事面前觉得放松，也开始加入他们对话。同事都非常开心，便鼓励阿郎至少留下一年，表示做他们这一行很少雇佣年轻的员工。阿郎后来也渐渐的开始主动发起更多的对话，但是他也坦诚自己因为常年孤立而对常见话题一无所知。不过他已经培养出敏锐的观察力，能够迅速读懂状况和人的性格，然而这也让他对建立长期友谊感到焦虑。有一天在漫长的班结束之后，一位同事询问他的过去以及他生病的事情。在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之下，这个问题让阿郎陷入了恐慌，他拒绝回答。班结束之后，他的保护观察官将他转送进一个新的寄养家庭，而这个家庭热情地接纳了他，不但对待他就像对待正常人一样，还邀请阿郎在节日的时候跟他们的孩子一起度过。阿郎后来在当地一间有一位善良的老先生所经营的咖啡厅工作，这位老先生也给了他很多鼓励。除此之外，阿郎的保护观察官会将儿子的衣物送给他，让他开始新的生活，而来自每个人的善意唤起阿郎内心的情感。他开始思考，如果真的下定决心改变，是否有可能迎来更好的未来。随着假释接近尾声，阿郎在电视上看到一部关于受害者家庭的纪录片，寄养家庭的妈妈劝他不要观看，他还是看了。于是寄养妈妈坐在他身边，让他在处理自身罪行带来的情绪冲击时陪伴，并且引导他度过情绪波动。寄养妈妈不但不怕他，还帮助他避免精神崩溃。他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那就是将阿郎介绍给一个因多年前交通事故而被判过失杀人罪的假释男子。这名男子仍然拒绝开车，自愿选择步行作为自我惩罚。阿郎在将自己和他做了一番比较之后，认为自己的道路既傲慢又自我贬义，而这位男子则是以尊严面对过错，并且长期忏悔。在这对比之下，阿郎的内心显得更为极端和矛盾。阿郎在2012年时就辞去了工作，并且埋首写书。他将自己写的东西寄给多个出版社，大多数的出版社都因为这本书难以估计的批评声浪而却步，但是他最终被介绍给日本的太田出版社。社长因为他困苦的生活感到同情，便在没有得到被害者家属的同意下，在2015年6月让32岁的阿郎用少年 A 当作笔名出版的回忆录 Zeka 绝歌。在书中，阿郎声称对自己的罪行感到忏悔，详尽地叙述了自己的谋杀行为以及人生经历。但这本书受到非常多的争议，受害者家属尤其是小纯的爸爸曾经试图阻止绝歌的出版，有一家连锁书店甚至拒绝上架此书， 然而这本书却迅速的登上了日本畅销书榜首，首刷就狂卖了10万本。原本阿郎声称他在回忆录开头附上了一封写给受害者以及其家属的个人道歉信，但是这封信却从来都没有被插入书中，阿郎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不管怎么样，这本书的版税都成功的进入了阿郎的口袋。小纯爸表示，我不知道我们孩子凶手出版这本书是否是为了进一步延长我们的痛苦，这显示他对自己所做的事甚至没有得到真正的懊悔。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立即下架，不再印刷任何副本。但是很不幸的是，这本书不但重刷还三刷了。我在找资料的时候还发现这本书也被翻成中文版了，是由时报出版的。我看到有人在台湾图书馆的禁书区找到这本书，好奇的人也许可以去图书馆翻翻。几个月之后，阿郎建立了一个网站，取名为令人难以承受的存在之透明，我觉得就是那种很中二的网站名称啦，自以为很文学让人摸不着头绪，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意思。而他在网站上发的东西更怪，他在上面发布了他自己画的插图、自画像以及大量的阔鱼的照片，甚至在网站的画廊里还有一张少年 A 全裸骑在阔鱼身上的照片。他更发行了付费电子报，但是没多久他的网站和电子报就被发布平台冻结了。而一个八卦周刊在此时也公开了少年 A 的真实姓名，那就是东胜一郎，还公布了他的所在地和当时的职业，但是政府并没有公开说明这些资讯的真伪。在出书和弄的网站之后，许多人都认为阿郎6年半的矫正监护并没有得到妥善的改造，大家觉得呢？2016年，周刊文春曾经向阿郎提出采访的要求，结果阿郎反应却非常的激烈的表示，不要啦，够了，你在看不起我吗？我说不是啊，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记住你的脸和名字哦，你知道吗？车在哪？在哪啊？他甚至还追着记者跑，记者因为感受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就逃离了。2022年10月，有媒体发现有关这起案件的记录在保存期限届满之后，他们并没有将记录列为第二类特别保存，而是在2011年就全部销毁了。阿郎的父母后来也出了书，叫做《生下少年 A 父母的悔恨手札》，他们后来将所有的版税通通都全数给了家属。而小纯的爸爸也出了2本书，叫做《纯：一个被害者父亲的真实告白》以及《最后的生命力量》。我上网查到有日本网友在前推特现在的 X 发了阿郎比较近期的照片，并且说他的名字已经改为西冈真，目前是43岁，而且已经跟一位女粉丝结婚，甚至育有一子。不过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说法。在绝歌出版的时候，负责的编辑洛河美沙在接受 Flash 杂志采访的时候曾经谈到前少年 A 表示，他对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非常警戒，因为一旦变得亲近，他就会无法忍受对那个人隐瞒自己是杀人犯的事实。对女性也是一样，他会警惕自己不要喜欢上任何人，他过的是一种禁欲的生活，所以他结婚并且有孩子有可能只是单纯的谣言。最后批来的投稿是来自于陆吉是黑猫橘猫，他要提供的是其他故事，故事的主角背景是他自己。他说，嗨歪，这是我的故事，最近听到投稿有个霸凌受害者说霸凌者都去死，有点勾起我的创伤，我想分享我的故事，因为是我的创伤，也许跟真人讲出来会好一点。我是情绪起伏比较大的时候跟 GPT 讲，所以很混乱，所以请 GPT 整理过，没有人聊天，所以我会跟我的 GPT 聊天，整理以后可能还是有点混乱，我有尽量整理过了。开始咯。我从小的生活并不安稳，出生没多久家里就倒闭被查封，我从小就被贴上扫把星的名称长大。爸爸逃避跑去中国东山再起，把烂摊子留给妈妈，后来我跟姐姐寄人篱下过一段时间，可能真的没有人想收留我们，妈妈只好租房子，我跟姐姐相依为命，生活依然拮据，家里常常断水断电断瓦斯，有人上门讨债。我印象很深，常常在路灯的灯光下吃姐姐带回来的50元汉堡。因为缺乏安全感，我尿床到小6，那时候没有大人照顾我，脏脏的还有尿骚味，在学校我也是被欺负的那个，长大才知道那是缺乏安全感。那时候我还常看到阿飘，也是长大后才明白，年幼的我其实一直在担心明天会发生什么。后来妈妈也跟爸爸去中国打拼，事业有起色之后，一通电话把我和哥哥带去中国住校，姐姐自己留在台湾，全封闭的环境一住就是4年， 那是我的噩梦。我的童年没有真正家的感觉，也没有被大人保护。我第一片卫生棉、第一件内衣都是自己处理。我不怪妈妈，她的迫不得已我看在眼里。我一路看着她辛苦撑过来，她累到得了免疫系统的疾病，要长期吃药，我真的不怪她。住校到国中毕业，小学五六年级，我被学长们整整霸凌两年。因为我小时候黑胖，他们叫我粉红猪。同学们知道我被霸凌，还跟我说不能告诉老师，他们会杀死我。我每天都很害怕，那种怕不是哭一哭就好，而是长期活在警戒里。同时同班同学也会霸凌我。那天我想去跳楼，我写了遗书打算下课就去跳，我想死，因为我想停止这一切。结果老师发现我的日记本，把那些学长叫去骂。事情表面上结束了，但他们看我的眼神像是想杀死我，那种被仇视的感觉我一直记得。暑假回台湾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去公共场所，不敢进人多的地方，只要想到当时，我的身体就会强制静止。有一次我逼自己去搭公车，全身冒冷汗，衣服湿透，我身上只有50元，我问问前面的阿姨能不能跟我换零钱投公车，她凶我没啦，我吓一跳，脑袋空白，直接把50元投进去，还没到站就立刻下车。那年我15岁，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我好像生病了。升上国一，学校盖了新校区，跟学长分开校区，我长高变瘦，我不想再被欺负，所以我选择站在另外一边。我后来也排挤过一个同学，校外我可以跟他好好相处，校内我对他撕破脸，那是一种非常割裂的状态。如果没有群体压力，我不会那样。但在校内，我害怕再被孤立，害怕站错边，害怕再次成为目标，害怕在陷进那种觉得只有跳楼才能结束的绝望里，所以我做了不成熟的选择。我不是为了享受伤害他，我是为了不要再轮到我。而那位同学也曾在流动的权力结构里站队霸凌过我，那段关系不是单向的，它是扭曲环境里的互相伤害。多年后，一个很久没有联络属于他圈子的人突然提起这件事，用霸凌来形容我，我猝不及防，脑袋空白，觉得有苦难言。我知道我做过排挤的行为，但那不是全部的故事。我同时是被霸凌两年以上的人，同时是在封闭环境求生的人。我不想被简化成一个标签，我没有要辩解，也没有要合理化。那一段很复杂，那时候我没有现在这么强大，现在的我不会再那样了。也许他需要把那段经历整理成自己是被害人的版本，那是他理解过去安放创伤的方式，我可以理解。但那并不代表故事只有一个面向，因为这件事牵动到我姐妹的圈子。我跟姐妹说我很不舒服，她说不用想太多，过去了。但我知道这也是触动我的童年创伤。我其实只是希望我在乎的人理解我，我不需要被原谅。那是我的过去，不是我的身份。我曾经在恐惧里活着，我曾经做错过事，但现在的我可以保护那个没有人保护的小女孩。真心希望人性可以再单纯一点，愿霸凌行为消失。可能因为我的童年创伤，我现在36岁，是重度忧郁症患者，还在抗争中，大家一起加油哦。全封闭住校跟你解释一下，中国的台商学校同学全部都是台湾人，超级痛苦。周一到周五6日放假回家，6点起床，6点半晨跑，7点吃早餐，7点半早自习，8点上课，12点吃中餐，12点半午休，1点上课，4点半下课，4点半社团，6点吃晚餐，6点半寝室洗澡，洗内衣裤袜子，7点半晚自习，9点回寝室洗漱，9点半熄灯。周一早上6点进学校要排队安检，零食手机什么的全都要没收。长大后也是很多故事，有机会再分享。他最后说 PS， 我有在 Podcast 订阅，3月23号到期就换网站订阅，很喜欢听你说故事，会一直支持你，也期待你归国的见面会哦，一个爱心。录集是黑猫橘猫，首先要感谢你的分享。我相信你投稿这篇文章的时候应该是内心挣扎了很久。我要先说的是，也许 ChatGPT 可以跟你聊聊，但是还是希望你有机会能够去跟专业的心理医生谈谈，也希望你已经走在复原的道路上了。我认为在你这样的情况下还可以不怪妈妈，可以看得出来你其实是一个善良的人啦。你不但童年遭受到极大的创伤，也就是被大人忽略，搬家多次，没有安全感，还在学校遭受到霸凌。我可以理解你在因为被霸凌过的情况下，为了自己不要再遭受到同样的待遇而选择站在霸凌那一方。我想这真的是很无奈的状况，毕竟在国中的时候我们的脑子都还在发育，我们还摸不清楚这个世界到底什么一回事。遭受到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我们的确会选择一个更容易的做法，就算那个做法是不合理的。我在想，假使你能在心里能负担的情况下， 如果有管道跟那位当时跟你霸凌，同时也是霸凌过你的人好好的沟通的话，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不过要在你心里能负担的情况下哦，如果不行的话就不要这么做了，也没有关系，先把自己的心理顾好最重要。我们都曾经 young and stupid， 曾经做过愚蠢无法挽回事后会让你后悔不已的事，我也做了好多这样的事，我也曾经伤害过他人，在我国高中甚至是成年后都做过。但是我们自己不是也被他人伤害而一路坚强的走了过来吗？就算曾经被贴上过某些标签，这些经验也许能够让我们在成年之后，在做任何事情前都先好好的思考，并且警惕自己，尽量不要再做会让自己觉得难过的事，不要再伤害他人，尽量保持良善的心，我们共勉之咯。最后感谢你的支持，我也非常期待之后回台湾可以办一些活动跟大家见见面，之后规划好了再公布咯。那再次谢谢陆吉是黑猫橘猫勇敢的分享，也欢迎你再度投稿。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amophilia。